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我们诗歌，赞美我们的主。
神在，神在，神在，全能的大主宰，尽诚欢愉歌咏，高声颂主神恩。神在，神在，神在，恩赐永不神，神在，神在，神在，神徒虔诚敬拜，歌以华丽金光，奉献宝座之前，千万天使点缀。虔敬崇拜上主，喜在而敬在，永在万万年。神在，神在，神在，全能的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生命。神在，神在，神在，恩赐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
圣经启示录》第五章这样说：
我也有看见且听见宝座以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要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做上圣洁羔羊，我愿俯伏敬拜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万之王，唯有你配得赞美和尊崇，万万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万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万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
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样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和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你有数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又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我相信我积累，我生命我思念，也敢壮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心藏爱的上天，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我相信我积累，我生命我思别，愿敢尝尝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常爱你上天，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我们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不配的，但今天我们可以在圣洁的份上有份，是何等大的恩典。施宰精宰永宰的神，你拣选了我们，你也拣选了每个礼拜的今天早上，也拣选了一个那么好的地方，要么是当中来敬拜你。主，愿你的荣耀，愿你的尊贵，藉着我们的口，藉着我们的声音，能够奉献给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十字架上面所牺牲的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盼望。就接着我们将很多伤心难过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在身体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他们需要你的时候，就求求你用那永远不变的爱来连接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以啥时间我们能恭敬的在主你面前，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听不祷告是奉主耶稣名而求，
阿门。
握在我心，主握在我心，可等奇妙救恩，基督握在我心。谢谢诗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是握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下唱着诗歌来准备我们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
耶和华，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思可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伴我度人生迷恋。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循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宣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感谢神的话语，会众请坐。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自己的恩典。就我们当时每一次听到你的话语，向我们宣告，因为基督乃一次进入那至圣所，就我们献上那完全永远的赎罪祭。恩主，虽然我们有限的头脑不能够完全明白这是真正的意义，但我们知道借着基督的摆上，借着基督所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就我们今天普天之下的人就可以靠着这个宝血的功效得以被称为义，得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得以在你的家中有份，得以在你的宝座面前坦然无惧来敬拜来祷告。主，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当我们今天在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主，我们想到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主，在我们很多的时候专注在想到别的事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许多许多的恩典都是神你白白所赐给我们的。主，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自己，也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中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带有力量，你的话语带有生命， 也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围绕到圣餐桌前，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教导，让我们听了你的话然后去行，这人便为有福。主，我们感谢你自己，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敬拜，实在是我们这个莫大的恩典，莫大的福分。我们感谢主在地上建立教会，好让教会成为你自己在世上能够造就人，能够使人更加的学像你自己，更加的有你自己的生命的见证的这样一个的群体。帮助我们，虽然地上的教会都不是完全的，唯有在天上，唯有在你那里才有真正完全的教会，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借着羔羊的血能够洁净这教会，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遵照你的话语而行，也遵照你自己的使命而行。我们把教会当中我们所有需要的一切，无论在事工上面，无论在我们的这个肢体的关怀上面的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也帮助我们同工们在筹划明年的事工，由你那里来的属天的智慧，也有主你的同在，也带领教会前面在寻找这个教会侍奉的这些同工，由你自己来引导合适的人和你心意的人来到教会来继续的带领，也帮助我们在年底从感恩节直到圣诞节，我们记得主你是我们的主，主你不但永活在我们的心中，你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成为我们的带领者，成为我们侍奉的对象。谢谢恩主，我们继续为我们教会的肢体为 Cici 祷告，主求主你看顾保守他，不论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但都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安慰，也减轻他身体上的这些的难处。我们也为朝晖姐妹祷告，主他在化疗，主他的这个情况实在是也是很难以忍受这些疼痛这些病痛，主你帮助他胜过这一切，帮助他们全家不但在你面前得救，也能够得胜有余，也帮助他有一颗传福音的心，主你与他同在。也让我们在这个上海的白小燕姐妹，也求你自己眷顾保守，在德州的 Jenny 姐妹，也求你自己看顾。我们也为其他在接受化疗，主我们想到这一次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大的这一个困难的阶段，主你自己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在这个舒适安稳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礼拜在美国东北部有许多的州，有许多的灾民，许多的居民他们丧失了家园，他们到现在可能还没有水没有电，主他们在这困苦的环境当中遭受到飓风的袭击，主我们真的要为这样的一些的丧失家园的人祷告，主你的怜悯，主你的恩典临到他们。如果在这些的困难天灾的当中，我们想到神你才是掌管这一切的神，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怜悯临到他们，让基督徒的爱心还有这些政府的关怀帮助，把能够急需的这些的救济品送到他们当中，也尽快的恢复他们生活上的正常，也让我们教会实在是有爱心，在这个事情上有实际的行动来关心来表达。我们也同样的也为在下个礼拜要进行的美国的大选，就这是每四年一次要决定美国未来四年的政治的走向，以及国家里面的领导的这些的各阶层的领导人，我们交在主的手中，主你求你照你的心意来这一世上来掌管这一切，也让我们这些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也能够尽上我们公民的本分。主，我们在政治上面虽然没有一定的特定的立场，主，但是我们求你自己在这个国家彰显你自己的作为，把圣经的标准，把你自己的这个道德的这一个的准则再一次建立在这个国家当中，让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每一位都能够遵照你自己的话语，遵照你的命令而行，让那个国家再一次充满了基督的见证，基督福音的大能。我们仰望你，为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尽上我们公民的本分。恩主，谢谢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求主赐下你的话语喂养我们，也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真的是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又看到又听到这个很大很严重的自然的灾害临到美国。前几天我到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全美国大概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跟这次发生风灾这个大飓风来袭的纽约 New Jersey 这个东北岸这一带的居民，没有，他讲的范围更小，他讲的是在纽约市 他说大概全美国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跟居住在纽约的人有关系，可能是亲戚的关系，可能是朋友的关系。换句话讲，这一次风灾影响 的大，可以遍及到很多很多的人有关系的。所以难免我们在心态上面，难免我们在关怀上面，我们真的是应该有一些，不但我们基督徒应有的关怀，我们也应该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所一起生活，一起在这个世上来面对一切挑战难处的这些的同胞，我们求主帮助，也求主看顾。的确，在这个世代当中里面，我们都需要健康，我们都需要健康的角色，我们都需要健康的提醒。上一次谈到这个健康的标志的教会的标志的时候，也提到健康的教会是我们在这一个世代里面大家所看重的。事实上，美国大概从大概60年代以后到90年代就很看重到教会增长这一块啊，所以有很多的神学院，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在研究这个教会的增长学啊 ，Church Growth。在教会的增长学在这个年代里面，刚刚好又碰上了美国在所谓的这个灵恩运动第三波灵恩运动的开始，所以难免在这些的想法当中里面就看到蛮多一些比较灵恩型或有灵恩倾向的教会增长的很快。那这个增长的很快的表面的现象就是人数在增长上面有很明显显著。在这当中里面，到了差不多80-90年代以后，美国又开始兴起所谓的 mega church 大型的教会，mega 应该讲大型还不够表达，应该叫超级的教会，巨型超型的教会啊，这些的教会纷纷的产生以后，就让人越来越想到到底教会的增长是不是往这样一个超级的教会 mega 教会的路线上走。不可否认的，美国在这几大概80-90年代里面很看重这些，大概在这几短短十年当中里面，这种超级的教会增加的速度就增加的很快，几倍的当中增加。所谓的超级教会大概一个教会有几千个人，这个算 很普通的这种超级型的教会。但是后来有人就发现呢，到底这样的形式的教会，或者是在教会增长当中，我们只看到量的计算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是说量，当时有人就在强调说，这个量可以作为一个值的衡量的标准啊。换句话讲，有人就这么认定说，量的增加值一定好，量的增加值就一定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都看到不尽然如此啊，量的多以后有很多很可能是相反的，有很多是滥竽充数，有很多是比较肤浅。后来慢慢人就做了很多的调查观察，也做了很多的一些的所谓的 field study， 就发现在所谓的很多大型的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的生命其实是很肤浅的，弟兄姐妹的灵命的建造的根基是很有限的。所以因此有人就回过头来看，就发现一个增长速度在量上面增长很快很明显的教会，不一定是一个所谓健康的教会。我不是说大或量增加很多很快的就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量增加很快的不一定是健康的教会，但是反过来，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增长，一个健康的教会却一定是增长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在90年代以后，大家一直在讨论到底是什么健康的教会的标准。我想这个没有绝对一个标准的答案，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启示，很多的方面都提到一个健康型的教会。我个人很 prefer 就是在路加福音第2:52里面讲到耶稣他的成长，他说耶稣他的智慧和身量，并 神爱他和众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智慧身量，这个身量在你们的圣经如果有的话，刮胡后面还写一个讲到就是年纪啊。就换句话讲，当你年龄越来越增加，你的身量， 我们的身量本来就应该跟年纪有关系，对不对？成正比，君不见你小的时候是往哪里发展，小孩都往上嘛，对不对？越来越高，大部分正常了，到了某个年纪就不往上，往哪里长？往旁边长是啊。再到某一个年纪，到我们这个年纪是往前后长啊。所以这个身量跟就是表示年纪有关系，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身体的发展。但是我们的智慧，换句话讲，这个智慧讲到是 圣经讲到智慧是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讲到是一个属灵的智慧，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否跟我们身量跟我们的年纪 有一个正比性的一个成长，那是很重，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可能我们只在量增加，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却没有增长。但光是这样还不够，如果只是智慧，如果只是身量的话还不够，这边提到神爱他还有众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其实讲到的是两方面，讲到的是一个见证的问题，讲到的是一个生命的本质，讲到的是一个不是只有在头脑知识，不是在只有一个认知上面，而是在一个的伦理上生活上或者是见证上的一些的成长。这个我想这两大方面或者是四个方面我们再分细一点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最近我就一直在从圣经这一段启示录，主耶稣自己神对七个教会，当时的七个教会代表性的教会所写下来的劝勉劝告提醒，作为我们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标志。上一次提到的健康标志的第一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教会，一个叫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大家都知道都记得以弗所教会的重要性，因为很可能是所有其他教会的母会，教会很多从那边发展出来，当地很多的教会在那个以教会的里面，神称赞他们说你们都很好，你们他说主耶稣在那边称赞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等等，也知道你们能够容忍恶人，你们能够分辨，你们也能够试验这个使徒还是不是真的使徒假的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都很好，但是他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所缺乏的是什么，你们把起初的爱抛弃了，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上次提到那个爱心是讲到是一个真正的爱所带出来的行动，是有一个行为的爱，那是一个真正的关怀，一个爱有就是换句话讲，以弗所教会在很多的事上很会做事，也很会做各样的事工，都做得很好，都很有才干，都很有能力，但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非常的可惜。一个教会如果失掉了起初的爱心，就失掉了那之所以成为教会的原因。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教会跟社会的不同，就在教会里面有基督的爱，有那个爱的基础，有爱的基础上面有信心的成果，这个是有一个教会 的根基的所在。但是以弗所教会很可惜失去了这一些，所以主提醒他们要把起初的爱心拾回来。第二封信第二个标志写给的是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在以弗所北边一点，这个教会也很重要，这个教会的重要性在乎于他们是也是神所看重的，他们呢就有爱心的教会，他们很好，他们在这一方面跟以弗所不一样，但是主没有责备他们，主没有说你们缺乏做什么，但是主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他们是要受苦的教会，他们是要有一个见证的教会，他们要到最后的时候主告诉他们要至死忠心，到最后的时候要受苦，但在受苦的事上他们要站立得稳，因此到最后他们可以到生命的冠冕作为奖赏。今天我们要看到另外两个教会，也看到另外两个标志。当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后半段从十二节到二十九节提到另外两个教会，我们一起来先来读这段的经文，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经文来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同声来读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九节，请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并赐他们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之外，没有人能认识。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夫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用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愿众教会知道是他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好，感谢主哦。这里面提到了两个教会，一个是别加摩，一个是推雅推拉。别加摩的教会，主对他们的称呼，主对他们的这个说明，就可以看到这个教会蛮重要。这个教会其实在坐落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教会其实充满了各样的神祇啊，各样他们敬拜的对象，有希腊的神，有后来罗马的神等等等等。那最特别最特别的是他们是开始把这个凯撒大帝哈，把罗马的皇帝也当作他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上一个讲到的士美拿这个城呢，是第一个城市将已经死去的凯撒建庙来拜他的城市士美拿。但是别加摩却是第一个把这个还活着的，还在当时还活着的凯撒建庙，他比他们更进一步哈，那个不是死去的才拜，那个还活着就来拜他们建庙的城市。所以别加摩的这个城市的地位，在当时在那一代里面，罗马的这个统治当中，它是罗马政府的代表，它是罗马的政府代表。这个城的总督他超有生杀大权，生杀大权。这个生杀大权是什么呢？就是说凡是有人不拜凯撒，凡是不拜凯撒，大部分都基督徒了，当然这个不拜他的，他可以行刀剑的权，刀剑的权，刀剑的权就很简单，就是一刀就毙命了，就把他们杀了。这个是当时总督的大有权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主啊，在这个对别加摩教会的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他自称他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十二节他已经打出来，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主耶稣他在每个地方还有不同的名称称号，在以弗所的教会他称他是那在七星这个七个使者中当行走的在这个士美拿还有不同的称呼是死而复活，但是在别加摩他却一个很特别的称呼说什么，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个两刃利剑在我们中文有点多余了，我们中文的剑就是两边都有刃的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叫刀，我们中文分得出来，但是这个文章他们分不出来，原文里面他们没有分别，所以特别讲到两刃利剑。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过那个总督有刀剑的权，所以主在这里说我有什么两刃的利剑，换句话讲说那个总督可以生杀大权，可以因为你不拜我而杀得掉你，但是主说什么，我有更高的权柄，我有更高的权柄，我的话语是像两刃利剑，可以刺透人的心，我有更高的权柄，我可以保护我的儿女胜过 胜过总督所拥有的这个刀剑的权，我有两刃的利剑。换句话讲，我你们只要不弃绝神，你们只要忠心的来属的归属在神的家中敬中，我会保护你们。但是同样的，他也提醒他们，但是如果你们在神的事上你们偏离了主的道，在十六节他最后说什么，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攻击他们。这是蛮严厉的，主提到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为什么在这提到那个神呢？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同样的强调，神的话语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利剑。在这里面神说到什么？神提到的是一个真理的标志，提到真理，真理是不容许有丝毫的让步，真理是不容许有丝毫的这个篡改，真理是不容许有丝毫的混淆，真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曾经说，他说我们到底什么是真理呢？他说我们要在重要的事上我们必须要求同，在真理的事上，在次要的事上则可以存异，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包容，都需要包容。这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人所讲的话。所以因此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多事情是绝对的，绝对的事情是属于真理的层面，不能让步。这个跟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刚刚所经历的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思想是有所抵触的。在我们的下一代所经历的这个后现代的潮流当中里面，他们也强调真理，不过在后现代的思想里面强调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就是说很多都是真理，很多事情都是真理，但是圣经里面讲的真理是那唯一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而且这个是真理本身的定义是不改变的，叫做真理，而且这个真理跟你我的得救有关系的，那个是绝对的，绝对的真理是不可以放弃的。但是在这个绝对的真理的当中里面，主要提醒他们，主要他们所做的就是在十三节里面所强调这个标志的重点是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所的居所，他说我知道你的环境，你的居所，我知道你住哪里。通常我们讲这句话就是说我知道你的出生，我知道你的背景，我知道你的等等等等，我知道你的居所。在那个居所里面就是所有都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都是有很多拜偶像，很多引诱，很多等等拦阻让他们跌倒的地方。但是在这一个见证人受难受寻道的时候，你们这个教会，你们这群弟兄姐妹，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因此这一个真理的标志，第三个教会真理，叫健康教会真理的标志的重点，就是能够坚守主的名，坚守能够没有不弃绝主的道。什么是主的名呢？主的名就是指的是主自己，就是表示主的身份，主的作为，主的这一切，主的特质。换句话讲，主的任务，换句话讲，主的名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主的认识一点都不可以丝毫的放弃，一点不可丝毫的混淆。主的道是什么呢？主的道是比主的名还要再深一层。主的道是指不但对他主有认识的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主的道表示是一个是指对主的信心，叫主的道。主的道是指对主的信心，我们没有放弃对主的信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主，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他是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够，但是我们没有信心，但是我们不能，这个叫做主的道。我们没有放弃主，没有放弃对他的信心。所以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不但对他的身份要能够了解，我们还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的信靠他，承认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而且是能够坚守他的名，可以凭信心来行道。这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那个要受浸的人，他们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是否凭着信心走这条道路。这也是在初世纪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因为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们必须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原因。因为这句话来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在真理上他们必须站立得稳，但同样的神也提醒他们不可以妥协。主耶稣在这里面提到，神在这边提到什么呢？十四节提到，十五节里面提到一个提醒，就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很好，他们很多，他们做了很多，他们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教会没有一个所谓的他们的在信仰当中 在教会的当中里面对真理的一个原则，他们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的原则。换句话讲，为什么这么讲呢？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十五节提到什么？提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的问题的存在，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他们还在忙，他没有打第十四节出来啊。十四节里面提到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两种的人物啊，一个就是尼哥一党的人，对不对？一个提到巴兰的教训啊，尼哥拉一党、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一党。巴兰的教训里面所教导的是让他们跌倒，让他们跌倒在什么事上呢？在这个什么，在拜偶像啊，这个吃偶像祭物的事上，行奸淫的事。这是在一个生活层面上面，其实这边提到的不是只是他们去买那个祭拜过偶像的这些肉类，而是说他们这些人鼓励他们说，哎，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们就去，你们可以到这个拜异教之这些的庙宇当中去，跟他们一起欢宴，享受他们的这个宴席祭拜的食物，甚至与他们一起有所谓的一些的淫行在这当中。这个是巴兰所带给教会、带给这些人信徒的这一个的绊脚石。另外，尼格拉一党在以弗所教会的那段时候提过，尼格拉一党是比较自由派的思想，哎，认为没有关系啦，信仰上没有关系，不要特别怎么样，对神的看法可以稍微怎么样，有点新派神学的思想在这里面。所以，因此他们混淆他们对神的认识。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两个层面，一个的层面是讲到我们的教义性上面的。是对神的作为、神的名的认识，另外一个讲得到是对我们在伦理性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层面。换句话讲，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一个见证的生活，这个是在真理之下的一个的原则。但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问题，就表示说他们教会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很可惜，他们能够容忍，很可惜他们容忍教会当中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因此主就在这里提醒他们，主在这教训他们，他说怎么样，他叫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十六节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那里，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教会容忍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其实是我们所有教会都受到责备，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教导，一个提醒。不是教会里面只有少数的人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其他人都没有关系啊。教会里面容忍这些的存在，就是在圣经当中要指责的事情，这一个核心的真理上面，这是不能够妥协的。教会要圣洁，就是神的心意。教会是神用他的道所洗净买赎回来的。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教会当中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任何的容忍，否则的话我们就失去了。你看在这里他对这个教会说什么，如果你们可以，如果你们遵照这个去行的话，我就要把那个我要赐他们一块白石啊，石上写着新名。在当时罗马的当时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一个做法，凡是参加这个很贵重的这个宴席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邀请卡，这个邀请卡呢就是给一块白色的石头啊，上面写上这个被邀请人的名字，就当做邀请卡，当做去参加宴会的凭证啊， RSVP 啊。那当时这边提到这样的一个教会，如果在这个真理上面站立得稳的话，他们会得到一块白石，上面写的新名，写这些被邀请的人。进到什么宴席呢？进到的是羔羊的宴席。有一天在神降临的时候，神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羔羊的宴席当中，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好，今天我们时间很有限了。第二个我要提到的就是对推雅推拉的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历史上的一些的重要性，它唯一的重要性它就是在比较北边，在别加摩教会跟在后面那个沙迪教会的中间。你说这个算什么重要？这两个地方中间，这个地方的重要就是在乎它的位置，它是一个商业的中心，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在这个商业的城市里面，据他们考古所发掘出来，这个城市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的特色，不是有很多的神庙等等，而是他们发掘出来有很多的商会， 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商会，有这个陶匠的商会，有纺织业的商会，有各式各样的商会，说是一个商业的中心，推雅推拉的教会。在商业的这个中心的里面，这个教会其实神 也有蛮多的称许，说他们怎么样，说他们蛮好的，跟以弗所教会也类似。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听起来这个教会比以弗所更得到神的称赞，因为这个他说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什么最重要的德行啊。而且他后面要做的善事比起初所做的更多，所以表示这个教会是蛮蒙受神所称赞的教会。但是很可惜的，有一件事神也要指责他们，神要指责他们，就是在他们当中有怎么样，有这个所谓一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导。耶洗别的教导，这个这里面感觉上好像跟前面那个别加摩教会有一点类似啊，但这里面很显然的不同。你如果读下去，你发现他这里所说的是在教会当中暗中有一群的人在做一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把一些似是而非，把一些拜偶像，把一些其他的这些的行为带到教会的人的里面。这些所谓的淫行，这些所谓的甚至是婚外情，所谓的拜偶像神，甚至在各式各样的事情暗中的进行，教会甚至都还不知道，教会里面的人甚至都还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主因此提醒这个教会，提醒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要这些人要悔改，否则机会就过去了，否则就没有机会悔改了。而没有悔改的机会，若不悔改，他说我怎么，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二三节啊，这里面就提到这里，要叫他们悔改。这些人，那如果教会也再不阻止他们，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发展。圣洁是在主在这里所再一次的提醒的另外的一个的标志。圣洁，我想我们是不能够再强调不过的，因为神的特性属性里面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圣洁，圣洁也包含了其他很多所有的属性在里面。神也要我们成为圣洁，像他一样。我再说，圣洁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从那个不属神的这些特性当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不是五十步跟百步的分别，不是我们好一点那个差一点，而是本质上的分别，一个属神跟一个完全不属神的分别的出来，一个是罪，一个是没有罪的瑕疵。当然我们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所以圣洁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不但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要强调的，教会更是要强调圣洁的实现出来，才会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得救的见证能够相称，得救的见证能够相称。今天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个人跟教会一样，不但要能够做一个在真理上站立得稳，传讲神的话语，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忠心的查考神的话语，这是在真理上站稳的不二的法门。这么多年来，我想我们教会里面也非常看重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传讲神的话语不是一件可以轻忽的事情，传讲神的话语是非常的要战战兢兢小心。这么多年来，我个人也遵照神的教导提醒，我们用释经的讲道法，用这个所谓 expository 照圣经来讲解。这么多年来，可能很多我们弟兄姐妹也在这个讲道听到上面也很多的适应的学习了，因为释经的讲道是帮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语。当然我知道教会在这一方面也有极大的需要，教导这个本身就是不容轻忽的。那教会前面我相信也有许多各样的安排等等，但我个人觉得教会这方面非常的重要，我也请大家继续的看重传讲神话语的重要，查考神话语的重要，在真理上站立得稳。我个人也 commit， 只要有需要我都愿意在这方面继续的协助帮助。那在另外一个圣洁的方面，我想更是重要。如果我们只是看重神的话语的传讲，只是把头脑装得很大，教会没有见证，个人没有见证，我们若在圣洁上面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的 我们的教会就完全没有力量，我们个人的生命就完全没有力量。其实很多的事情从小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个人觉得对我们这一群在北美洲生活工作的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大概最大的挑战，在圣洁上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在我们的家中，可能是在我们个人的工作的岗位上，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行为上面，是我们要被提醒的。特别的工作上，我过去我自己也工作了十几年，在美国，在我们的所谓的 professional 的岗位上面，很多小事上面，我们不要以为在公司上班那个时间是我自己可以支配的，我做一点点事情，甚至我做教会的事情，甚至我做教会里面的这些的同工的事情，甚至好像我做一些查经的预备，其实那个都不是道德的行为，都不是属于圣洁的范围。甚至你说我没有关系，我用公司的影印机印一些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是影响到见证，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原则的问题。提醒我们各位，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上更是如此，不要小看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影响到我们的见证，教会更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提醒我们这两个，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想到能够提醒的，实在是一体的两面，真理跟圣洁。一个是教会的福音，教会要传的福音就是透过真理的表达，教会要做的见证就是圣洁的生活的见证，这是一体的两面，这个是一个健康教会所不可缺少的。如果在这个圣洁的事上我们能够坚持，能够合神的心意，圣经上面在这边提醒我们说怎么样，他这边提到其余的人，提到 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要这些人怎么样还能够保守、哦、好，至于你们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等等等等撒旦这些真理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我们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我想这也是神的提醒，要持守在真理上，一个持守神已经给的，一个持守一个圣洁的见证，是相当的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也教导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已经学了，我们已经领受了，让主能够保守。他说如果你们可以这样子的话，主说什么，我要赐他们权柄制服列国。哇，讲到权柄，我们读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好，这个非常不得了。他说他必用铁杖来管辖他们。你们呢，有圣经的，你们就看到那个管辖原文做什么，做牧他们呢，牧养他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牧养周遭的这些的人群，去关怀他们，把真理教导他们，用爱心去关怀他们，然后在见证上面来带领他们，就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就像主耶稣所做的见证。然后主又说我要把诚心赐给他们，诚心在圣经里面就讲的就是基督他自己啊，就是把耶稣基督我自己又赐给你们，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求神也教导我们，一而再而的，我们能够注意我们是否是过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我们是否是在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是否是在这个世代甚至在长远的世代当中能够站立得稳，为主的名摆上。求主自己来洁净，求主自己的保守。今天我们一个月一次，我们再到圣餐桌前的时候，也求主提醒我们，主要我们在他的真理上面站立得稳，这个真理就是主为我们舍命，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主耶稣来到世界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不但头脑知识上我们知道，我们说我们接受，更在实际的行动，我们对他的道对他话语有所回应。来到圣餐桌前就是我们对话语的一个直接的回应，我们遵照他的教训而行。领受圣餐，圣经上提醒我们要反省，就圣灵提醒我们，就宝血洁净我们，要感恩，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也要存着一颗领受的心，也要存着一颗盼望的心，知道这是神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再来，在他的国里面与我们一同来领受这杯。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 来领受饼和杯，也求神祝福他自己的饼杯所带来的教导提醒。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众人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再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你自己要我们在世界上做光做盐，你要我们在世界上面坚守真理，遵守主的名，不背弃主的道。主，你要我们在世上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见证。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求主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改变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洁净我们，接近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自己的宝座面前，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代遵照你的话语而行。祝福饼杯，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得到更新，让我们的生活再次得到圣化，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饼杯，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请招待的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在神的家中，凡是已经相信主、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欢迎你一起来领受饼和杯。我们在传饼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牺牲的爱》。
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的牺牲的爱，生命将至，成为赎罪祭。他的能力，胜往全世，尽我生命用过的战胜。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医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刑罚，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赦免，受刑罚，使我得医治。
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领受主舍身为我们赏赐给我们的生命。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唱圣洁的敬拜。
燃烧我们的心，来行走这地，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进出真理，步步燃出圣洁火焰， 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拜，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绝对跳到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燃烧我们的心，来心中这地爱的祷告宣告盼望，好主耶稣生命进出真理，步步燃出圣洁火焰，洁的敬拜，爱主的敬拜，赶快踏出福音的脚步，圣洁的敬拜，黑夜变荣耀日，绝对跳跳舞瞎眼的看见，绝对跳跳
我们一同用感恩的心，我们也向神祷告，愿意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照真理而行。主祝福。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接受上帝在上帝的祝福。我们最后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再一次借着饼杯提醒我们要遵照你的话语而行，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一切恩典，也在你的家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能够真正的行出真理，也能够活出圣洁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感谢主，求主保守，也求主引领，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虽然有些弟兄姐妹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我们相信他们的心也与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在天上的父神。不论他们在外地，不论他们因为病痛，不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求主保守，一样的祝福临到这些弟兄的姐妹。我们特别为在病床上，在这个接受治疗、等待治疗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也保守，让我们今天的饼杯所带来的祝福一样临到这些其他的弟兄的姐妹。愿主祝福所有在你面前存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你，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的你的话语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明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